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西师范大学启动经典文献阅读活动，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西赛区启动会暨赛前培训在我校举行，
我校五部古籍入选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
校园新视野聚力五维重点任务赋能教育改革发展。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时代使命。
新情驿站，集市复兴，青春赶集。今天的新情驿站，我们一起聊聊年轻人们对赶集的热情，反映了怎样的生活情怀？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3月28号。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指导，自治区教育厅、工商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春季攻坚才聚八桂正校企供需对接会暨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广西专场招聘会在我校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带队到我校调研指导，校党委书记贺祖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远、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沈兴灿陪同调研。活动以校企携手促就业、才聚八桂齐心成为主题，汇聚广西区内各设区市及周边省市企业岗位资源，到场招聘单位近400家，提供优质岗位超1.5万个，吸引了区内外60多所高校超3万名毕业生参与。本次活动采用线下集中活动加线上长效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打造协同育人加精准对接加赋能体验三维场景，同时现场设置党员先锋岗加就业指导等专区，为同学们提供就业咨询指导服务。我校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突出位置，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推动校园招聘服务提质增效，全力促进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月24号，我校第12届党委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要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领会全国两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全国两会精神融入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要强化实干担当，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学科攀登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有组织科研等重点任务，一项一项抓推进， 一件一件抓落实，以实干实际书写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师大答卷。
3月21号，我校经典文献阅读活动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我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参加仪式。活动中，我校党委副书记莫科强调，开展本次活动是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推动经典阅读融入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全过程，让经典阅读成为师生的精神追求，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我校已制定相关方案，通过相关举措，推动经典文献阅读工作系统化、常态化开展。同时采取针对性的组织引导方式和考核标准，构建五位一体经典文献阅读推广体系。我校作为全区首个大学师生经典文献阅读活动试点单位，将在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典阅读工作模式，为下一步向全区高校推广提供有益借鉴。
3月22号，由我校承办的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西赛区启动会暨广西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创新与教学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在我校举行。广西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杨伟佳、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树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广西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杨伟佳指出，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是锻造中国金师、培育中国大先生的有效路径，要求各高校要持续推动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向实效迈进。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树祥强调，我校将全力做好赛事组织保障服务工作，搭建好高校教学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会上，广西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扎丹明和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树祥为14所获第五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西赛区优秀组织奖的高校进行了颁奖。我校将以此次大赛的承办为契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广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区贡献师大力量。
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我校图书馆所藏五部古籍成功入选该名录。此次入选是我校馆藏古籍再次上榜。至此，我校共有10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03部古籍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的公布，进一步完善了广西珍贵古籍收藏体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文化动力。此次珍贵古籍的入选，充分彰显了我校图书馆优质的古籍资源底蕴，以及多年来在古籍整理与挖掘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图书馆将以科学存护、数字共享、活化利用、深度研究为抓手，持续加强古籍保护、整理与研究，深入挖掘馆藏内涵，为学校文化积淀与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聚力五维重点任务，赋能教育改革发展，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奋楫扬帆起新城，笃行实干育栋梁。从1955时期教育改革的攻坚布局，到教育强国建设纲要的落地见效，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构建，到人才智力支撑的全面赋能，教育事业正以实干为笔，以匠心为墨，书写着新时代发展的奋进篇章。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15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时代使命。
155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教育改革发展需立足国家战略全局，积极应对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十分关注此次教育改革，并为大家深入阐述了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问题短板及重点任务。
155时期，我国国内外形势、经济秩序、科技革命、人口结构将发生深刻变革，国际竞争愈发激烈，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支撑性作用更加凸显。教育改革发展需精准应对多重挑战，以创新适配经济转型，以布局适配人口变化，以重塑回应科技革命，以调节服务社会治理，以开放服务国家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当前，我国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待仍有差距，短板问题突出，上好学供需矛盾依然存在，人口流动带来教育资源错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结构性失衡，战略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足，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需深化，这些都是155教育发展必须破解的突出问题。
针对当前教育发展存在的短板与挑战，立足155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首要任务便是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注重实践育人实效，既要深化红色教育与社会实践育人，健全相关机制举措，也要全面落实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各项要求，切实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与综合素养，全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除了实践育人之外，还要聚焦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全力打造新育新智人才优势。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注重新育新智导向，加快构建自主培养体系，要推动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优化学科专业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同时推动职业教育结构化跃升，打通人才培养通道，精准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强化人才供给效能。
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教育公共服务要聚焦优质扩容，全力满足人民群众迫切需求，深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区域合作、教师交流等机制补齐城乡差距，动态适配人口流动变化，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同时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建成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优质资源全域共享，实现教育服务高质量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155时期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了攻坚的关键阶段，要聚焦制度创新，从而实现深层次突破，积极探索弹性学制改革试点，立足学生身心发展实际与个体差异，尊重他们的学习节奏，允许灵活调整学习年限，推动学制高效贯通，加快构建一体化育人体制，以制度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全面激发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155时期教育交流合作要聚焦人才集聚，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依托国际中文、人工智能等优势，建立对外合作交流联盟，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创新来华留学培养模式，丰富国际友好学校交往，以高水平教育开放汇聚全球人才，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新征程上，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我们将牢牢把握五大重点任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创新人才为支撑，以优质服务为基础，以制度改革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纽带，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接续奋斗，勇毅前进。
为并举绘就教育强国宏伟蓝图，凝心聚力开启十五五教育发展崭新征程。十五五时期要牢牢锚定立德树人，创新人才培养，优质公共服务，教育综合改革，开放交流合作这五大核心任务，以改革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以育人为本为魂，奋力书写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聚力五维重点任务，赋能教育改革发展。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集市复兴，青春赶集，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集市复兴换新彩，青年人奔赴人间烟火。近期各地大集走红，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从精美文创到南北美食，从非遗手作到老字号潮品，各地大集争相焕发新光彩，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体验赶集的乐趣。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聊聊年轻人们对赶集的热情反映了怎样的生活情怀。
近年来，凭借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不少乡村大集变身知名景点，传统集市文化持续出圈。除了逛商场、刷电商等线上购物，周末赶大集、打卡土特产、砍价买果蔬、品尝街头小吃等线下活动也变成了年轻人的心头好。曾经被视为乡土符号的赶集，在如今收获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这场烟火气里的双向奔赴，既体现了乡土情怀，也是消费市场下沉与升级的缩影。在市井大集里，农特产品能直接供应，品种齐全，人们可以在大集进行一站式采购。这种货真价实、性价比高的特点是传统大集的一大优势。如今的大集更注重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覆盖采购、体验、游玩等，能满足年轻人的多样需求。
赶大集和生活超市相比，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商场里的商品大同小异，动线被精心规划，连脚步都像是被预设好的，逛起来少了几分自主。而市集的摊位随性散落，鲜活流动，走哪条路，停在哪个摊位，全凭当下的心情。这些不强调绝对的完美，反而让人觉得新鲜自在。
赶大集更深层的吸引力在于赶集的过程能给人们带来情绪价值。大集的烟火气是能治愈人心的解压剂。在市集里，交织着摊主吆喝的声音和顾客交谈的声音，人与人面对交流时，眼神的交汇、言语的寒暄，打破了数字时代的孤独壁垒。人们在烟火升腾中，每停留一步，都能感受到松弛、踏实、温暖。
与电商算法的精准推送、商场品牌的冰冷定价不同，大集里没有精装修，瓜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在一来一往的讨价还价里，一切都回归到交易最本真的模样。褪去精致滤镜，抛开营销套路，卸下消费焦虑，这种纯粹、松弛、有温度的购物体验，让快乐重新变得简单又直接。
对乡村来说，大集就是一座连通生产和销售的大市场，它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便捷通道，让好货卖得出、卖得好，让农户真正实现增收致富。对城市而言，大集丰富了消费场景，带动了周边交通、餐饮、文旅协同发展，形成赶集经济新业态。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焦点。
对于身处数字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人们往往习惯于隔着屏幕与世界互动，在手机上完成信息获取和消费。这种连接方式便捷高效，却也时常让人感到疏离。集市最吸引年轻人的，正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火热和真实。 人们热衷赶集，是因为能从中找到生活的真实感。在集市里，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吃了什么、看了什么，而是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氛围。
褪去快节奏生活的浮躁，人们在市井喧嚣中找寻温暖，在传统市集里拥抱新潮，让古老集市重焕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选择，更是当代青年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眷恋，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在街头巷尾的吆喝声里，青春与传统美好相遇，这是年轻一代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
烟火交融中，勾勒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生活图景。乡村大集用一场温柔的蜕变，回应着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从土特产到品质生活的供给升级，从交易场所到生活场景的功能拓展，让这股流淌在城乡间的烟火气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让乡村大集成为人们安放热爱、治愈自我的新阵地。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杨宇、陈哥、于林、小韩、新鱼，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遭遇世界两不相同，地铁口心酸被卖了几手，停不下掉眼泪的节奏，
数不清几次困在了胡同，压碎尘压碎淘气的裂口，愿我升空，信念的风陷入短暂的梦，想飞飞不上那漂浮的云朵，暂时的路口审判着自我，想做或逍遥、哦哦、小孩还冷声摸过童年窗台，天上的气球和谁飘落剩寂的空洞，是
放着后退下路，重归走一步的散步，早已习惯放下愤怒，对不起下处理的话术，
跪求了坚硬的双腿，闻惯了声音的发味，一杯热水装着浓梦，可否留个位置，隔壁家完美小孩做不到，我做不到，框架的精彩人生不想要，我不想要，他们想我成为谁，我又想成为谁，在复制与被复制的过程中，渐渐我在你的心里的心里，我成别人影子，
飞飞不上那漂浮的云朵，这十字路口审判着自我，想走想游，
成功的图案，我答案是 no， 命运的选择我不能左右，这满无垢没色的肉，我节奏流总是 on the trouble， 谁戴着面具装酷的小丑，现实正把几段帅一遍又一遍，帅的我都够受，
总是想起深情的你，假装连你看着虚极，
像是伟大的宇宙，千个名人都没大方的手，想想完飞撒娇会苦恼会争吵会所有会无力，自私的倔强的委屈的害羞的勇敢的敏感的愤怒的快乐的做自我的小孩，
小孩还聊什么过童年状